好，时间到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那从这周开始呢，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愿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们。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下读经者的信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提摩太后书3:16-17。重复一下读经班的守则。上课之前读完进度，因为我们是读经班，所以呢，上课的目的呢，只是帮助大家复习，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上课之前读完进度。然后接受随堂测验，不迟到早退。那我们来看一下读经班的祝福。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想来到神的面前，想得神的喜悦。蒙神的赏赐，那我们就是要靠信心。但是神怎么祝福我们呢？那我们这里选了3段经文。第一呢，神的话会使我们通达，突破我们心灵的障碍，就是神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时，与人通达，会给我们各样生活中的智慧。第二呢，神的话会使我们蒙福，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圣经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神的话如果存在我们心里，是我们爱神的表现，我们也必蒙神所爱。那圣经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那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得蒙神的喜悦，要得蒙神的赏赐，都和我们读经息息相关。那我们就来看，如何读《使徒行传》。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看任何一卷新约书信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首先呢要看作者是谁。然后我们要看受书人是谁，就是他写给谁。然后我们会看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根据这个目的呢，我们来看他的主题，就帮助我们来理解整篇的信息。最后我们也会看他的有什么样的结构，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表达这个主题。最后是我们来看这卷书，除了对当时的。有当时的意义以外，对我们现在，我们来读这卷书，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应用有什么指导意义？那这是我们看每一卷书，都应该把握的这样一个方向。你就来看《使徒行传》。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然后受书人是谁。《使徒行传》这本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使徒行传》的作者呢，现在基本上教会在历史上都公认这个一点都没有异议的，就认为这个作者就是路加。那路加是谁呢？路加是保罗宣教的同工，这个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会看到。然后路加也是一位外邦人。就是在这在哥罗西书里边讲到，路加不是信主的犹太人，他是外邦人。然后路加的职业呢是医生，这也是在哥罗西书里我们会看到。那么路加呢也不是使徒， 所以这是路加他自己说的哈，他也是从传道的人那里领受的。那写作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保罗殉道之前，就是主后68年之前。就是路加呢，他一共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呢就是路加福音，那么使徒行传呢可以叫做后书。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开头的话，使徒行传开头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就提到了前书。那我们找一，如果我们要看说怎么能知道前书是什么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开头会看到说提阿非罗大人呢提到了同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卷书是同一位作者。那么受书人是谁呢？这两卷书的开头都提到了一个人名叫提阿非罗。提阿非罗的意思呢就是爱神。提阿是神，菲罗是爱，所以这个对于受书人的解释呢，就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提阿菲罗是虚构的一个人，指的是所有爱神的人，也就是指的写给当时的教会。那最终的对象就是所有爱神的人都可以看这本书。但是我们也会想一想哈，这个使徒行传这本书的写成呢，基本上是根据使徒行传来看，基本上是在保罗下监的时间里边，大概保罗一共有4年的时间在监狱里边。那这个下监的时间里边呢，路加他走访收集材料，然后写成了这本书。那么如果他用了这么长时间来收集材料来写，就是为了一个人吗？那我们来看这个，因为有另一种解释呢，是说，提阿非罗呢是真有其人。那么如果要是只为一个人来写，会是什么人呢？因为保罗花了那么大的，不是，因为路加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来写成这样一卷书。那么，就是有很多猜测，有一个猜测呢，就是说这个人大概就用我们现在话说，可能是路加的金主吧，就是他在经济上给了路加很大的支持，所以路加为了让他信主呢，就写了这两卷书。但是另一个更可能的猜测呢，是说，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大人提阿非罗是一个大人，什么是大人呢？我们现在会称谁是大人？我们会称法官是大人哈。所以这个可能和保罗下监，然后为保罗做辩护有关。那这个呢，这种说法呢比较符合当时的情况。当然不一定是写给法官了，就替保罗辩护的律师呢，那么路加提供了这些材料给他，他可以为保罗去做辩护。这个比较符合《使徒行传》这本书的内容。比如说《使徒行传》它没有结尾。那这个辩护完了以后，保罗就被释放了。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保罗第一次坐监以后曾经被释放。那么，这个《使徒行传》里头呢，也记载了许多保罗为自己的辩护。那我们到后面都会看到。所以呢，这个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真有这个提阿非罗这个人，而且和使徒行传有很大的关系，来写这卷书。那么，使徒行传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首先呢，这卷书呢，它记录了教会的历史。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是在主后第一世纪教会成长的历史。那么，初代教会他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他们遇到的许多难处，他们的优点，他们的缺点，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如何处理各种问题呢，都有帮助。比如像路加记载了，教会内部的冲突，记载了教会外部的逼迫，比如说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冲突，教会领袖中间的意见分歧，教会和政府的冲突。 包括一些妇女和穷人面对的难题，使徒们所经历的这些逼迫、这些受苦和监禁。那他不仅提供了这些问题呢，他也提供了解决的方法，然后也告诉我们说教会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在建造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里面来看，当时圣灵是怎么带领教会成长的？那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东西。那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许多教会建立的这个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就提供了各个教会的背景，对于我们来看后面的这些书信有非常大的帮助。比如我们看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腓立比教会是怎么建立的，他们和保罗是什么关系，我们就会理解保罗写的腓立比书为什么和哥林多书不一样，为什么和加拉太书不一样。那就是各个教会都有一些背景，那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使徒行传》里看到，所以对我们理解其他的书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下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写作的目的，因为这是前书和后书，所以呢，《使徒行传》的写作目的呢，要和《路加福音》一起来看。那我们《路加福音》已经读过了，《路加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讲的是神国的降临。那么耶稣基督呢，福音书里讲到说，他道成肉身，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他在死里复活，那么记录了耶稣在世上所行的、所说的、所做的。那最后告诉我们说，凡信他名的人都得以进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到世上，把神的国带来。所以，我们看福音书最开始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在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神的国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那使徒行传接下来呢，就是讲神国度的扩展。那么这个国度的扩展呢，从人来说，是从犹太人扩展到了外邦人，也就是万国万民到我们现在。那从地点上来说呢，是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地极。在当时呢，这个地极就是传到了罗马。那从时间上看呢，从那时一直到现在都是神国的扩展。所以《使徒行传》呢，也可以说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也要结合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政治上是罗马帝国。文化上呢是希腊文化，那宗教上呢是犹太信仰，所以犹太人和教会的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在《使徒行传》里从头到尾都给我们记载了这方面的关系的变化。那这是写作的目的。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主题，因着这个目的呢，它就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神国的扩展，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做主的见证，因为神国的扩展是借着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来完成的。那么是这个主题呢，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做工所完成的。我们看到说，这里边提到说神的国度。也提到说奉主耶稣的名，也提到说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呢，但是这个，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三条主要的脉络，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三条主线。第一个呢就是圣灵，那么首先呢是讲到圣灵的浇灌，是神国度的扩展。是靠着圣灵大能的能力来完成的。那么《使徒行传》里呢，第二点也提到说是使徒的使命，使徒在当时 这个是指的特指的使徒是有特殊的意义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等一下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会详细的讲使徒的独特性，那么使徒的权柄，最后也讲到使徒使命的完成，就是在各地建立起教会，福音得到广传，神的国度得到扩张。那么另一条线索我们也看到，使徒完成使命的方法呢，就是在各地建立教会，所以教会存在的必要性和使徒是如何装备教会的，那这三方面的内容呢，都是使徒行传的主题。那我们再稍微归纳一下，怎么来看这个使徒行传里边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写作的方法，就是路加在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有两个方法。一个呢，他是记载了这个历史的事件，然后在记载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呢，他也加入了许多福音的信息。那这些福音的信息呢，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背景的时候特别提到路加不是使徒，所以在他讲到福音信息的时候，他大量的引用使徒们的话，因为使徒们是有权柄的，所以在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里头有几乎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讲，是信息，就是使徒们他们所讲的话。那另一部分呢，他就讲到使徒们的作为，那是用使徒的权柄来增强这个使徒行传内容的权威性。那在文体上呢，它基本上是叙述为主，就和我们后面会看到的书信就不一样。那书信的作者都是基本都是使徒，那使徒呢他是有着权柄的，所以他直接就写出书信来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那路加福音呢，不是那个使徒行传呢，它就是一种只是一种继续性的说法。那在不同的事情讲述完了以后呢，它是以叙述为主，但是不同事情讲述完以后呢，它也会有一些把它的观点进行一番议论，那我们也会在后面会看到。所以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它有些教导，特别是路加的一些想法，它是非常含蓄的在它的叙述中透露出来，所以我们要想深入的了解呢，我们就要在看的时候要多想一些，多问一问，多思考一下，我们才能更深入的理解他所选用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使徒行传记载的历史呢是差不多是30年的时间，如果30年的时间呢，这个材料会非常的丰富，那么路加他所选择的各种材料，它一定有它的意思在里面，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去看。那么在结构上呢excuse me， 在结构上路加讲到了两种对比，就是一个呢是教会内部门徒们灵命的成长，就是经过各种事件，然后门徒灵命得到成长。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外部的教会外部。教会外部呢，我们主要是说它指的数量的增加，人数的增加。也教会外部呢也相应的呢是遭到抵挡和反对逼迫，甚至下监。那这两种力量我们会看到他不断的记载这两种交替的记载这两种力量在教会内部的发生。那每次这些事情解决完以后，解决了之后呢，教会都会成长。这是他的在写作上的一个模式。那么另一个结构呢，就是神国这个扩展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是沿着这个路线来走。那么 使徒行传的意义，我们把它分成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呢，就是对当时的教会有什么帮助。那使徒行传这本书呢，对当时，特别是在初代教会他们的运作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记载了，当时教会是怎么建立的，是怎么成长的。那它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就不知道当时教会，是怎么建的，福音是怎么传出来的。那现实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如何应用。那使徒行传，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了哈，就是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教会成长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我们现在，当我们现在教会面对问题和要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使徒行传呢是一个宝库，因为我们呢是同样的神，同样的福音，同样的使命，所以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但是呢，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面临着一个，因为使徒行传记载当时的事情呢，因为那是福音刚开始传，那么有一些呢事情，有一些事件是常态发生的，那我们现在也会发生。那有一些事件呢是非常态发生的，那现在就不会发生。那这一类非常态的事件呢，我们就不能把它直接的应用到我们现在来，因为如果直接应用过来呢，就会发生一些冲突。举一些例子呢，这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那个有特殊使命的十二使徒，现在还会有吗？那十二个使徒是有神特殊的旨意的，那十二个使徒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就是这些使徒他们按照耶稣的教训，他们为当时的教会建立了根基，这些使徒所留下来的文献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圣经，所以我们现在是以圣经为根基，但是在当时的教会还没有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的根基是使徒的教训，所以现在我们有了圣经了，我们就不需要有这样恩赐的使徒了。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还有别的使徒，就是使徒呢有狭义的和广义的。那么另外引起现在很大一个争议的就是说圣灵的浇灌，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门徒说了方言，或者我们说门徒说了别国的话来传扬福音。那么现在圣灵还会这样浇灌吗？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头会看到一些线索。如果现在有圣灵这样的作为呢，那也是一种非常态。我们会在，就是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样圣灵的浇灌吗？当然我们会说需要，我们会看到现在仍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呢作为一种常态，作为一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能经历的一种状态。另外他里边也讲到说，比如早期的教会是在家中聚会，那我们现在还是家中聚会，要改成在家中聚会吗？这个显然也不是一种常态。那么凡物公用现在也不是一种常态。那么另外像当时的教会要供应寡妇的食物，现在好像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一种常态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些鉴别，就是知道哪些是常态，哪些是非常态，然后哪些是我们现在可以应用的。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结构。《使徒行传》呢，一共有28章。那么我们可以，这个结构的分法可以有很多种分法啊。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法呢，就是两分法，就是1到12章呢是讲彼得和耶路撒冷的教会，重点呢是向犹太人传福音。那13章到28章呢是讲保罗和安提阿的教会，重点是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就很简单。那么按照福音所传的范围 来分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三段。那这就是三分法。三分法就是说，一到七章是福音在耶路撒冷，八到十章是福音在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十一章到二十八章就是福音直到地极。也有用其他方法来分的哈，比如说以教会成长的描述来分段。那这里边就有一些经文哈，它就像总结性的经文似的，就是六章七节，比如说它最后就是，总结一下，讲了一段，记载了一段故事以后，它有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是哎，教会兴旺了。九章三十一节也是教会大大兴旺。这个十二章二十四节，就是他用这种总结性的话语来分段。其实还可以有分成六段啊，有很多的分法。那我们这个我们就不把它作为重点。那我们现在呢，就看《使徒行传》的经文。在看经文之前呢，我们看一下王牧师有几个介绍啊。第一个呢，他讲到说保罗、彼得和保罗的信息。那王牧师是把彼得和保罗的信息呢都收集起来，列成了一个表。那如果大家想按照这个表来看的话，可以，再来，按照这个表啊来看。那彼得呢有十一段的信息，保罗呢有十三段的信息。那这些信息我们在后面一段一段的都会查到。另外呢，王牧师提到说《使徒行传》里头有十几个总结性的陈述，那这些陈述呢可以让我们一段一段的看到福音的进展，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分段的方法啊。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六章七节就是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就是对前面所讲的内容一个总结。那在九章三十一节呢，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你看这个六章七节总结的是耶路撒冷，九章三十一节总结的是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我们再往后看这个，十二章二十四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然后十六章说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十九章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这是有一些总结性的陈述，对前面的一些内容进行总结。那这个总结呢，是作者路加他在叙述完成以后他加上的。整个二十八章的内容，这里我们就是给他一个主要的，把主要的内容稍微的提及一下。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章，使命的交付。那第一段呢，它是讲到耶稣和门徒，是讲到复活的主和门徒同在，然后主呢交付使命，就交付完使命以后，主就升到天上。那么第二段的内容呢，是讲到使徒和门徒，讲到大家要恢复十二使徒的数，然后准备来执行耶稣所交付给他们的使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经文的内容。这个我们这里第一节就是说就是前面讲到说写作这本书哈，写给提阿菲罗的，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前头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被燃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就是讲前书，就是路加福音，正好接到路加福音的结尾上。那接下来他就开始讲接下来的后面的事情。他讲到说耶稣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那我们知道这个使徒就是十二使徒。现在呢已经因为犹大出卖耶稣，那么现这个使徒是指的那十一个使徒，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然后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洗净，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提到告诉使徒先给他们讲神国的事，然后告诉他们说要等候受圣灵的浸，所以这里提到了圣灵的浸。接下来呢是说圣灵的浸是要干什么用呢？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主题经文，受圣灵的浸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是一个意思。然后它的目的呢是要让使徒们得着能力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这个能力呢，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这个是从五旬节圣灵赐下来，圣灵降临开始，我们会看到这个能力是怎么彰显的。那现在呢，给了我们一个就是做我的见证，然后这个见证呢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呢，也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就是为主做见证，传讲神的国，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在地极。那这就是前《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前面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当时聚会的时候，彼得起来讲了一番话。这番话的目的呢是说，我们要补选一个使徒，就是21节。这个原因呢是因为犹大在使徒中，他不在使徒中了。那么使徒呢就从耶稣所拣选的12个使徒变成了11个使徒。那么为什么要补选一个使徒？我们从这个前面有一句话哈，第6节这里，门徒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圣灵没有降下来之前，使徒们对神的国还是有一些困惑，就是说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这没问题了。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弥赛亚的国度是什么样的，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来，神的国呢，是要复兴以色列国。那么复兴以色列国呢，他们就会想到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的12个民族，12个支派。那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呢，有12个使徒来作为代表。所以现在我们缺一个使徒，那我们要补选一个使徒。那这个使徒的标准呢，就在21节，他提到这个是说，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死尽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所以这个他提的条件呢，就是说这个人一定是见过主耶稣的，而且不仅是从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一直和主耶稣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条件。所以这个使徒是一个狭义的使徒的定义。那这个使徒是耶稣赐给他们权柄，耶稣赐给他们使命。那么这个使徒是建立教会根基的使徒，因为要想建立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神的话上，因为耶稣基督是房角石，那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上一定要跟过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使徒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呢，这个使徒 当时只有十一个人，那他们就补选了一个人作为使徒。那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人非常特殊，就是保罗，对吧？保罗呢，虽然是没有和这十一个使徒一起始终出入常作伴，但是呢，使徒保罗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使徒保罗是主耶稣亲自把使命交付给他的，这个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能看到，也只有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了。那所以保罗也符合这个使徒的定义。所以其实如果他们不补选一个，那就是十二使徒，就是十一个使徒加上保罗，但是他们补选了一个，那保罗呢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使徒。那这是关于使徒，因为我们知道使徒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他们是教会建造的根基，他们代表基督，所以他们也用了独特的权柄来建立教会，并且看顾教会能够行在主的道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使徒的重要性。那其实讲到使徒的话，最大的使徒就是耶稣。那在圣经里头还提到其他的使徒，那那些使徒呢，就是使徒一个广义的一个定义。那广义的定义呢，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人。那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里提到使徒巴拿巴，那是奉教会的差遣去出去传道之堂。我们也看到另一个奉差遣的做另一件事情的人呢，比如说以巴弗提，特别在腓立比书里提到这个人，他到耶路撒冷去，到罗马去服侍保罗，那他也是奉了教会的差遣去的，所以他也有使徒的这种身份。所以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有一番争论，教会说教会现在有没有使徒，那我们就说广义的使徒奉差遣的人仍然有，因为以弗所书里也告诉我们说，神给教会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那这个使徒就是奉差遣出去建立教会传福音的人，那这就是广义的使徒，我们现在仍然有。但是你说狭义的使徒跟耶稣一起往来出入的，然后建立教会根基的使徒，那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使徒们的教训已经写成了新约圣经，就成为我们的根基了。所以这是关于使徒第一章，就给我们讲了这样两件事情，讲到圣灵，一个讲到使徒。那我们前面也讲到说，这两条线是使徒行传的主线，后边我们就会看到使徒是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下，在圣灵的能力下，扩张神的国度，建立教会。那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内容就是教会的诞生。那他从一开始很大的篇幅讲五旬节那天叫圣灵降临，门徒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然后后面呢讲到说，在听了门徒的见证以后，有许多人悔改信主，大家聚集在一起生活，就是教会开始教会的生活，那么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个也讲到了教会的成长。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经文。我们先来看这个内容呢，可以分成几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我们看到教会的诞生，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然后中间特别提到了一大段，就是彼得的见证。 彼得这个和十一个使徒高声说话，为主做的这个见证呢，这也是《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第一篇讲道，也是彼得的第一篇讲道。那这篇讲道过后呢，导致了3000人受尽归主。彼得这篇道的中心内容，一会儿我们再分析一下哈。中心内容是为耶稣做见证，告诉说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中心内容是耶稣是基督。那么听了这个见证以后，有许多人悔改信主，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圣灵的作用和使徒的讲道。那这个具体我们来如果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呢，就是五旬节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圣灵降临的一个现象。那前面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现在我们看到说等候圣灵的降临和圣灵的浸现在发生了。怎么发生的呢？这边用的词呢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被圣灵充满这个意思和这个受圣灵的浸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是有同样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这个圣灵充满以后的表现呢，我们经常记得是只记住第四节说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按照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但是在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还有另外两个现象啊，一个是大风吹过，一个是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个人的头上。那这整个这三件事情是圣灵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所让人看到的现象。那因着这个，所以呢第六节才会说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因为这个大风吹过声音非常响，然后这些人周围的人就听着这响声，就是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会过来。过来以后呢，就听见门徒用个人的相谈在说别国的话。所以这引起了很多人来聚集起来，就给使徒们创造了机会。所以接着这样呢，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起来讲这一段的讲道。那首先第一段呢，他是说犹太人和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这件事情你们应当知道，说你们不要稀奇。为什么呢？引用了先知的话说，先知曾经说过末后的日子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彼得说这就是33节说是耶稣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说这件事情就是先知所说的圣灵的浇灌。那么耶稣是谁呢？他又引用了大卫的诗，讲到说耶稣23节这里说，讲到耶稣呢是按照神的先见被交与人，然后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呢却让他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件事情呢，他也是引用经文，引用旧约的经文呢，来用大卫的经文来证明说这个耶稣就是旧约里面大卫所说的那个灵魂不撇在阴间，肉身不再朽坏的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那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所应许的。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在36节，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立他为主为基督。那这就是他这篇道的内容。那 众人听见这个话就觉得扎心，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另一件事情，说你们当怎么行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些人是看到了圣灵的浇灌下来，是应许，那么他们也知道耶稣是基督。然后彼得呢就说，那我们怎么能得到这份圣灵，我们怎么能进到神的国度里边去？彼得就讲了一个进神国度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然后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而且这个39节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这个范围呢，就从彼得眼前的人一直延伸到现在，我们所有这些被神所招来的人，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就是当我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的时候，我们就会罪得赦免，就会领受圣灵。所以这个告诉了我们一个领受圣灵的条件，是悔改受浸罪得赦免领受圣灵。那这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那从五旬节的经历，我们来看圣灵降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说，圣灵降临下来，给了门徒话语的能力，让他们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因为耶稣说，圣灵你们不必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那这个能力呢，就包括了一个话语的能力。这个话语的能力呢，一个是方言说方言的能力，就是可以用个人的湘潭，用别国的话来向他们传福音。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讲道的话语，就是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来讲，来传讲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这个能力。向群众讲道，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个能力，也是圣灵赐给他的。因为这个我们会看到，我们读过福音书，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彼得是一个渔夫，用使徒行传里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我们看彼得的讲道，大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非常有力，以至于众人听了以后都扎心，愿意悔改归向主。那么这种话语讲道的能力也是从圣灵来的。那么第二点呢，圣灵也赐给门徒生活的能力，让他们可以荣耀主。那我们看到下面第2章47节那里讲到说，信的人都受了浸，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分享所用，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这个是圣灵赐给门徒们生活的能力。这个生活的能力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前面呢叫做被圣灵充满，可以说话，可以讲道。那后面呢是说在生活上可以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活出主耶稣基督来，让神得到荣耀。所以这个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呢，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那圣灵赐下来呢，给我们两种能力。那实际上还有一个能力呢，是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哈，这个能力是给使徒们可以行神迹奇事的能力，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这个2章41到47节呢，提到了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也是我们现代教会的功能。所以呢，这边我们特别把它提出一下，就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浸，诚心遵守使徒教训，这是教导；然后一起擘饼祈祷赞美神，这是敬拜；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这是团契；然后得众民的喜爱。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领人归主。 那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这是教会的功能。啊，这是第二章的内容，让我们来看第三章啊，我们的进度要加快一点。第三章讲了两件事情啊，讲到美门事件，然后也是彼得接下来只要有机会，使徒就会为主做见证。那美门事件呢，就是彼得约翰上殿去的时候啊，遇见了一个瘸腿的人，生来瘸腿的，那彼得就医治了他。然后人就很好奇，因为人好奇的时候，彼得就借着这个机会就又讲了一篇道。那我们看呢，这篇道仍然是为主做见证。我们看15节，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那他做了主的见证以后，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主耶稣是弥赛亚，把神的国带来了。那么神的国呢，我们怎么能进去呢？这19节就是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那这个19节是说，你们现在进入神的国，你们是要悔改，要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那怎么涂抹？就是信主耶稣嘛，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20节呢，讲到了将来，说将来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就是主耶稣的二度降临，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得到安舒的日子。那就是，其实如果我们从神的国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们现在信耶稣悔改归正，你们可以进到神的国，但是神的国真正的来临呢，是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是我们看到，这是第三章的内容。第四章呢，就讲到教会里边发生的事情。这是教会内部，我们不是提到说它有一条，讲一讲教会内部，讲一讲教会外部嘛？教会内部呢，现在就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饭食的事情。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天天供应，在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来产生了怨言，教会里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那使徒们呢，就把门徒叫来，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选了一些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做执事，专门管理饭食的事。那使徒们呢，重点是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里我们看到教会的进展，对吧？这个最开始呢是犹太人，现在呢有一些说犹太话的犹太人也加入到使徒们中间来了。就是第一章的时候聚集那100多人都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现在呢，经过五旬节之后，有一些说犹太话的犹太人也加入到教会里面来。那我们后面会看到说，还有一些敬虔的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信主了，到最后呢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信主了。那这是门徒们在人上的变化啊。那这里边就引出来一个人叫做斯提凡。那么讲错了，第四，然后应该是第四章，第三章完了，第四章我跳到第六章。第四章是我看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的内容呢是说彼得和约翰被抓。那我们知道说这是教会受到了外面的逼迫，彼得和约翰被抓了。 那么教会内部呢，大家开始房屋公用，这是内部的事件和外部的事件。那么彼得和约翰被抓呢，但是我们看第八节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就虽然被抓，但是比使徒们呢，仍然是利用一切的机会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在官府的面前，彼得被圣灵充满，仍然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特别是他在这里还提到说，他的见证呢，就是第十节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基耶稣基督的名。这告诉说，向他们介绍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而且他说，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那这是彼得和约翰，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说，虽然受到外面的逼迫，但是仍然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福音仍然广传。那这里边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啊，十三节这里就是说，彼得和约翰的胆量是他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圣灵赐给他们讲道的能力，就是本来他们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胆量，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渔民见到官府怎么会还敢这么大胆的对官府来教训官府们呢？然后他们原来还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然后现在讲出这么深奥的道理，你像这种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非常有权柄有能力有 power 的话。这是让我们看到说这是圣灵的能力。然后他们被释放，那你看讲完这件事情以后，就祷告完了，地就震动，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接下来讲到的是房屋公用，房屋公用这件事情呢，重点是在后面，在第五章这里面讲到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两个人在房屋公用的事上，因为欺哄圣灵，所以被击杀。彼得的结论哈，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然后第九节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是使徒行传给我们讲到圣灵的作为的时候，让我们有同样的心来敬畏圣灵。那么这两个人因为欺哄圣灵，所以被击杀了。那这件事情呢，和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很多事情都很相像。那么在第一次大祭司就职典礼的事情，在旧约里边，大祭司的两个儿子献燔火，拿达亚比户就被烧死。那么在第一次运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乌撒用手去扶约柜，乌撒被击杀。那这一次呢，是圣灵开始做工的时候，那么欺哄圣灵，所以他们被击杀。那这件事情是一种特殊的事件。那在一个历史的时期在开始的时候，敬畏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已经到了时间了。OK， 这个亚拿尼亚，第六章呢？第六章我们前面段已经讲过了，所以我陪我们赶快快速的看一下。那第六章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和什么目的。那我们看说，二章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用话语为主做见证。四章八节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这也是圣灵给他们说话的能力。四章三十一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了神的道，这也是用话语来做见证。那是这个六章三节呢，是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这个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形容词，是讲到说人 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主做见证，这个不是用话语，那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是一个意思，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主做见证。那后面第七章我们会看到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就说，所以又是用话，圣灵充满以后用话语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灵为主做见证，圣灵充满以后为主做见证，这个能力一个是用话语来为主做见证，一个呢是人被圣灵充满，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用他们的生活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是用神迹奇事来为主做见证，来证明所传的道。我看看我们还有一章，所以我们把这个斯提凡特意提出来，是斯提凡是圣经里面三次提到说他被圣灵充满。斯提凡也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大奇事和神迹来证明他所传的道。所以我们看总结一下呢，就是圣灵充满的目的呢是为主做见证，那么在生活上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主做见证，在话语上为主做见证，那么在个案里边我们会看到说他们说预言说方言，那么在普通的就是说圣灵充满就说，他们就有说话的能力，那么圣灵充满的时候也会行神迹奇事来证明所传的福音。我们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面是今天的测验题，我是不是要先把二维码发给大家？这是测验题，如果你要想用链接或者是想用二维码的来答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扫二维码，然后进入链接。这个扫完了吗？
没有，怎么扫啊？
扫完以后我就回到那个主页面，它会有那个每一道题。
怎么扫呢？
不会扫就可以，你用这个链接也可以进到那个里面去。或者你就直接看这个题，然后可以用这个 email 去发给沈老师把答案。那我们先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特别赐给我们《使徒行传》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使徒们是如何在圣灵的能力的引导下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也让我们可以学到我们如何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让神的国度扩展。主，我们感谢你有这样一本书给我们，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把神的道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话语去生活，为主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